好，我们今天也读了后半段的《伯多禄前书》啊。我们前面已经看见，从第一章的十三节就开始谈到基督徒的生活嘛啊，从前怎么样，现在应该改怎么样了啊？那么前面比较一般的伦理教导了，那么现在从第十三节，第三章十三节开始，是一个很特别的主题，就是安心受苦。那可以表达，可以显示这个团体他们正是在受到各种困苦的考验。那第十三节一开始很有趣啊，如果你们热心行善，谁能加害于你们呢？那你读下去，你读下去都在加害他们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你说谁能，谁都能。那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这个加害应该不是说被人欺负啊、误解啊、迫害，应该是什么？是谈的这个谁能够伤害你们最终的生命呢？我们读过的福音的话，对不对？说谁在现世爱惜自己性命的，必要丧失性命。那谁如果呢，在现在呢，放弃现世生，必要获得永生嘛？这个永生是没有人可以伤害的。那这个，然后有没有读过？耶稣也说，你们不要怕那个可以杀害你们肉身，不能杀害你们灵魂的嘛？要怕的是这个把我们肉身跟灵魂一起丢入火中，那个不要怕，怕天主。你看这个，所以这个注意到，就是所以说怎么样？其实他们是活在什么？很多人迫害他，所以他说怎么样？如果你们为正义受苦了，是有福的啊！这也蛮像我们读过的雅各伯书一样，看对不对？要大喜乐，对不对？然后不要怕人恐吓。好，如果这样子生活，表示怎么样？那别人一定会问的：你们怎么会这样呢？你们到底怀有什么希望呢？啊，你们为什么会有这些希望呢？为什么不怕现世的这些人的这些迫害，甚至于无理的迫害跟杀害呢？所以怎么样，要准备好怎么样，常常准备好。如果有人询问你们心中所怀希望的理由，要常常准备好答复。那答复很简单，因为耶稣是这样嘛。你看耶稣的榜样，下面就十七节开始了嘛。因为我们相信他，相信他，那他，我们从这第十七节看见的话，耶稣受苦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在第二十二节，我们看见耶稣的结局，啊，他升了天，坐在天子右边，众天使、掌权者、异能者都屈服在他的权下，是他的结局。所以很像，如果我们现在跟随耶稣的榜样，我们也会得相同的结局嘛？天主，这是我们希望的理由。当然就是。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你看见这边，我们就说了，我们生活不是靠传福音，不是靠讲道理的。我可以真的安心在现在这个方式，坚持在现在这个世界。我们大概也没什么苦难，说实在的了，在现在这个世界坚持我们的信仰。那从这个最简单的多祈祷啊、读经啊，然后守规矩、参加礼仪开始吧。别人就会问的，你怎么搞的？你怎么会这么过？你应该讲，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嘛。好，这边有一个小的细节是，我们看他用的这个诺厄方舟啊，做了个具例子。那就我们知道，已经在那个初期教会那么早期的教会做，已经把这个诺厄方舟就理解成圣喜圣事的预象啊，那个水啊，这样。当然，你可以在后来诺厄方舟之后，可以连到什么出埃及，等等过红海的事件。好，所以这边谈的是该受苦，然后谈的耶稣的例子，然后谈第四章就怎么样，就谈到那么现在的生活，还再一次举出为什么你们那么让人讨厌啊？因为第三节你们过去跟别人一样啊，现在呢第四节你们不一样了，你们过去怎么样呢？这边什么是欲望、放荡、情欲、酗酒、宴乐、饮、狂饮。跟什么偶像崇拜啊，这是外邦人的生活啊。现在你们不跟他们在一起，你们说不跟他们第四节啊一起狂奔于淫荡的洪流中，他们就引以为怪。读这个话，就经常觉得今天还是一样的。如果我们要坚持这个贞洁的教育啊，那别人觉得很奇怪的，别人宁愿淫荡这个世界，不是吗？啊，你可以看见这个圣经，它真的是穿越时空，这一直可以讲，所以说那么说，他说基督呢受了苦，这里面也应该受苦。那你们受苦的原因跟基督一样，因为基督跟这个世界的魔鬼对抗的嘛，那你们也是一样。那现在这个魔鬼怎么样？有些是真正的超越的，有些是什么在我们身边的人，只因为我们跟他不一样嘛。所以怎么样呢？他说第就是我们神魂上呢，第五节跟第六节又谈到耶稣 然后呢，现在呢，从这个第八节、第七节以后，他说结局快到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怎么跟耶稣一样生？我们可以期待跟耶稣一样的标准啊，一样的回报。那么现在怎么样？那怎么证明我们是这么生活呢？他说我们现在该有的生活，从这个第六、第七开始讲，什么？该醒悟祈祷，该热切相爱，该按着所领受的神恩来生活嘛。简单讲，他这边特别标题也谈这个圣洁的生活，然后怎么样？再一次提到安心受苦。安心受苦啊，对不对？还是说怎么样？第十六节，如果是因着基督徒的名而受苦，不应该以此为耻。我们可以肯定啊，这个收信团体一定是普遍的情况是被当时社会环境压迫的，是受苦的啊。其实我们今天不是一样吗？说是我们现在没有声音了，这个教会对不对？很遗憾啊。我们应该发言的。好，然后呢，第五章快结尾就说什么样？就说了什么？他说我啊，我们知道作者是以那个博多禄的名号讲话嘛，对不对？说我啊，跟你们一样当长老，什么意思？照顾教会的人啊，为基督苦难作证。那作证这个字啊，在希腊文就是死，就是死亡了，就流血，就是我们今天变成殉道。所以这个字大概已经显示什么？这个作者在写的时候啊，他也知道博多禄已经殉道了啊，然后他提醒跟他一起生活的人啊，那么就大家要按照他的方式一样啊，要怎么样？我们跟随耶稣基督。那这边谈他特别这边劝勉的一些对教会的服务员呢，要真正的服务，要成为像耶稣一样殉道的，怎么样？要怎么样？他说要出于甘心。不要呢去博取这些卑鄙的利益啊！不要用这个圣职啊去赚取这个不当的利益啊！这个是非常可怕的。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也不用讳言，的确很多人是这样子，一直在陷入困境当中，要很小心。然后呢，最后说第七节怎么样？有任何的忧心跟挂虑，交托给天主吧。哦，我跟各位说嘛，多唱这个耶稣恩友嘛。对不对？我们多少痛苦白白受，只因为到主前求嘛。最后怎么样？就说小心，魔鬼一直都在的。啊，一直这个魔鬼当然是我们说第一个，我们可以说是一个超越性的；第二个是现实生活当中，或者说魔鬼的工具嘛。然后呢，第十节就很清楚了。第九节说，我们应该以坚固的信德抵抗魔鬼，怎么样？也应该知道，在世上的众弟兄都遭受同样的苦难，你看到没有？基督徒共同的命运啊，是被魔鬼迫害的，魔鬼的仇敌啊，魔鬼把我们看成仇敌的啊，所以怎么样？我们要注意到那个赏赐各种恩惠的天主呢，在基督内召叫我们进入他的光荣。所以你们受了一点点苦以后呢，怎么样？他要使我们成全、坚定、强健、稳固。跟天主、跟耶稣的结局是一样的嘛？就这个时候解释，受苦不是白白的。我们知道，但是我们现在受苦，几乎可以说我们已经拿到什么入场券了，当然得安心受苦嘛。好，最后结尾很有趣啊，就是小细节很有趣，对不对？他说第一个说，他说这个信谁写的呢？席尔瓦诺啊，对不对？他是谁啊？有印象吗？他是保禄的跟随者，是希腊。如果你们有空看看这个《宗旨大师录》第十五章开的中途会议，对不对？开完会，他们不把信件从耶路撒冷要带回去安提约基亚吗？保禄跟巴拿伯回去了，然后有两个人跟着一起去，一个是希拉。然后呢，当这一个完成任务之后呢，有一个人回去了，这个希拉就留下来了，就跟着保禄开始到了第二次的福船旅行。他是保禄的跟随者。那这边变成博多禄，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小证据了。你说他们后来不能和好吗？也可以了，不知道，但是就是那个太，你就没什么证据，不好讲。我觉得这是个小细节，看见这应该是别人啊用他的名字写，而且这个我们知道啊，因为真正这个写收信的团体在哪里？小亚细亚，在土耳其，对不对？土耳其本来是什么？是保禄的服船的地方嘛。所以这时候呢，跟那个地方能提席拉是有意义的。因为他们这边的教会呢，都是保禄建立的嘛，那可能是保禄跟希腊一起建立的，所以现在说，写马诺又帮我写一封信了，你们要听，就有说服力。 啊，这是个推理了，你看要不要接受，刚才自己决定嘛。然后说怎么样，跟我一起被选的巴比伦教会啊，当然是一个暗示。这个巴比伦是什么？是指这个世界的罪恶之源嘛？当然这个暗示罗马教会了。这封信可能是罗马写的啊，就是他为了不可能够直接讲罗马啊，就讲了这一个巴比伦，然后也当然也表达什么？表达这个伯多禄他在那边殉道。那这个伯多禄，他在生活的那个城市啊，那个当地的教会是在苦难当中的，那个城市是跟教会作对的。好，我是马尔谷，问候你们。马尔谷很有趣，我们马尔谷其实是伯多禄的这个徒弟，倒可以接受的了啊。对，因为马尔谷一般的传说就是说他跟着伯多禄到了这一个罗马嘛，就一不要传福音。后来呢，就有一个小的文件就说，这马尔谷好像就把这一个伯多禄所说的啊就记下来。然后呢，脑袋把它记下来，然后呢，回去有空把它写成文字，按着顺序写，就成了马尔谷福音。所以过去的思想认为说，马尔谷福音是马尔谷在跟随伯多禄时，从伯多禄身上所学会的耶稣的传统。好，这是古道的讲。如果你们读我们圣经的这个序言的话，马尔谷和道言还会读到这个思想。但今天这个基本上这个不太被接受，我自己也不接受，所以要讲一下就好。为什么会有那个想法的来源在这个地方？是马尔谷，你看他伯多禄称他为我儿马尔谷嘛，像这个保禄称地貌的为我儿是一样的，信仰上的一个孩子，那个成长这样子。好，这是我们就把这个伯多禄前书就简单的哈就结束了哈。好，这个台呢是怎么在苦难当中保持希望，让人看见我们在这么样的困境当中还是欢喜的生活时，别人会问的为什么？那是我们的机会跟别人宣讲我们怀有这些希望的理由。我明天就继续这个伯多禄后书。愿光荣归于父，及子及圣神，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啊！应付机制是圣神之名。好，谢谢大家。